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记中的俄国始皇伊凡雷帝，作者许之威，由玉峰演播。正所谓乐极生悲，伊凡四世在一系列庆祝活动后病倒了。据伊凡四世的宫廷秘书所记，沙皇是在1553年3月1日病倒的，皇上的病非常严重，高烧不退，人也烧糊涂了，连身边的人都分辨不出。当伊凡稍微清醒一些的时候，秘书走进他的病榻，询问是否有所交代。沙皇口述遗嘱，艰难地签了字，写下日期。他让秘书将大臣们召集来，宣读遗嘱，并向皇储新生儿吉米特里宣誓效忠。当大臣们先后赶到时，伊凡却又陷入了昏迷状况，大臣们焦虑地守在四周。时间一长，免不得从交头接耳到大声议论起来。贵族大臣们担心的是，如果宣布由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继位，且不说他能否健康长大，在他成人之前势必由他的母亲摄政，那就意味着外戚将掌握俄罗斯的政权，高层将重新洗牌，这对于保持现有的稳定政治局面很不利。大臣们几乎达成共识的议论，随着弗拉基米尔亲王的母亲伊夫罗斯尼亚郡主的到来变得更加明确。伊夫罗斯尼亚郡主是伊凡四世的五婶儿，她虽然不能够待在沙皇的卧室，却在外间大声喧哗，嚷嚷着不能让一个婴儿继位。她说至少不能让缺少见识的皇后来摄政，建议大家考虑由她的儿子沙皇伊凡的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继位或摄政。此时伊凡看似昏迷，身体不能动，嘴不能张，眼睛也睁不开，但是他的头脑却异常的清醒。他忍受着身体对大脑的背叛，也忍受着大臣们对他这个君主的背叛。他反复的在心中默念：我不能死，不能死，我如果死了，皇后和儿子必定被这帮叛逆弄死无疑。可是病榻上的他也无力惩罚身边的大臣，弄得不好，只要有人伸出一只手来捂住他的嘴巴和鼻子，就能让他顷刻毙命。轮番探视皇上的贵族大臣们谁也没有想到，垂危不省人事的沙皇正酝酿着日后如何将他们这些叛逆赶尽杀绝的仇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仅持续了十来天，沙皇便好转了，一场可能的政治大地震也未能发生。但是伊凡的心却受到了重创，终其一生也未曾愈合。他常常陷入自己死后皇后和皇储被臣下残杀的幻想。伊凡被内忧外患压迫着，内忧对于他来说，首先不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而是整个贵族阶层对最高统治权、对皇位的窥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患了被迫害妄想症，但外患却是实实在在的。南边的鞑靼随时可能兴兵来犯，攻克喀山只是重创了鞑靼，并没有解除他们对俄罗斯的威胁。北方军事强权瑞典一直把俄罗斯看作可以任意摘取果实的自家院子，而西边的德意志骑士团所统治的公国侯国领地同波兰和立陶宛则组成了一条封锁线，将俄罗斯同正在从黑暗封闭的中世纪复兴走向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欧洲阻隔开来。因为他们，俄罗斯没有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无法开展贸易。德意志骑士团是搞技术封锁的大师，他们严令 不允许任何的枪支、火药、军事装备以及军工技术人员，甚至任何铁器、工匠进入俄国，违者杀头。俄罗斯南北有强敌，东面乌拉尔山后是无尽的森林和草原，不突破西边这条封锁链，注定只能是落后的边缘国家。一番决心打破波兰、立陶宛以及德意志骑士团的封锁，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德意志骑士团又叫条顿骑士团，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骑士团是在罗马天主教组织十字军东征期间形成的军事组织，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来自德意志地区的应征骑士表现突出，多次得到教皇及大领主以土地和城堡为主要形式的赏赐，形成一股势力。1198年，这些骑士宣布成立条顿骑士团，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为其规定了统一服装和团规，接着教廷为骑士颁发赎罪券，并赋予骑士一些特权。条顿骑士团由此成为北欧的强权势力之一，他们逐渐控制了普鲁士，并向东扩张。条顿骑士团东扩的时候不对，正好同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迎头撞上。1241年，条顿骑士团和波兰联军在列格尼卡战役中被拔都所率领的蒙古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二年，趁蒙古主力南下，骑士团再次入侵俄境，和俄军统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指挥的诺夫哥德罗公国的军队，在如今的圣彼得堡附近的楚德湖的冰面上打了一场载入史册的所谓冰湖大战。涅夫斯基将条顿骑士团的重装骑兵全部引入结冰的湖面，继而从四周的森林高坡对其发动进攻。德意志骑士的一次次突围都被打退，湖面难以承受过多过久的重压，冰层断裂，条顿骑士团的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从此再也无力大规模入侵俄国。在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逐渐衰落的两个世纪里，条顿骑士团从丹麦手中夺取了爱沙尼亚，并控制了波罗的海南岸全部出海口。不过自1410年与波兰联军发生武装冲突败北后，条顿骑士团也就一蹶不振了，并依附于波兰国王。封建骑士的统治是封闭分散、各自为政的，这为伊凡改变俄罗斯受困的局面创造了机会。伊凡把突破口放在位于芬兰湾以西的利武尼亚。1558年，俄军大兵压境，各个击破，伊凡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20多个由骑士掌控的城市开门迎接俄国军队。对于不愿意屈服的少数城镇，俄军在武力攻克后毫不留情地屠杀所有居民，烧毁整个城镇。东欧震惊了，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进攻，利武尼亚骑士首领们向德意志联盟、波兰、立陶宛紧急求援，后者一面集结军队，一面派出使团到莫斯科，谴责伊凡的倒行逆施，逼迫俄国撤回军队。实际上，俄罗斯主要的敌人此时还是南边的鞑靼，俄军主力并没有调集到西线参战。伊凡能够在西线攻城略地，迫使条顿骑士团的领主们屈服，一是大胆地集中兵力，二是占了封建领主各自为政、分散统治的便宜。以俄国此时的实力，完全控制利武尼亚还不现实，所以在列强干预的情况下，伊凡同意撤军，条件是波利德联盟也不能够派兵进入利武尼亚。这样，伊凡在攻克喀山后，又在名义上得到了利武尼亚近半数城市领主的归顺，而让这块曾经强大和富饶的土地陷入分裂和动乱，正是伊凡所乐于见到的。毕竟俄国西线的压力减轻了，真正收复利武尼亚的前景也在望。 伊凡对德意志骑士团用兵得胜的喜悦，很快被皇后重病身亡的噩耗所带来的悲伤淹没。皇后安娜斯塔西亚死于1560年8月6日，她可以说是伊凡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唯一能够彼此交流的亲人。在皇后的葬礼上，伊凡不顾尊严地嚎啕大哭，如果没有人的搀扶，几次差点瘫倒在地。这位皇后美妙、聪慧、慈悲、大度，深受俄罗斯人民的爱戴。她给予伊凡的支持、勉励、影响和慰藉是无可替代的。许多人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位皇后，伊凡四世统治前期取得的成就才成为可能。他的死直接导致伊凡四世统治前期的结束。伊凡四世统治前期的成就不仅仅是对外攻克和收复了喀山，分裂并部分收复了条顿骑士团统治的利武尼亚。那一时期的俄罗斯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连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功标史册的。仅以建筑为例，1555年，伊凡下令建设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甚至被看作是俄罗斯的象征。有幸游览莫斯科的人们无不对红场边这座彩色艳丽的多拱顶巍峨建筑所吸引。在一组高塔之上，有着许多高低不等的圆球形的尖顶，像一捧燃烧的火焰，又像一簇盛开的夏花，显示出俄罗斯在那个时代蓬勃的生命力。它和对面克里姆林宫高耸入云的红色的斯巴斯克塔遥相呼应，与周边一系列各具风采的建筑组成个性十足、美轮美奂的俄罗斯建筑群。这就是由波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设计建造的至圣圣母代祷大教堂。1588年，因沙皇费奥多尔下令在原圣瓦西里墓上方增加一处宫顶教堂，被人们改叫圣瓦西里大教堂。它在规模上算不上巨大，但它代表了那个时候最高建筑艺术的水准，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皇后安娜斯塔西亚死了，伊凡四世觉得自己的心被人掏空了。他从小就是在孤独中长大的，8岁那年母亲死后，唯一的玩伴是又聋又哑的弟弟。直到娶了皇后，他的身边才有了一个可以交流的人。皇后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个美貌的异性伴侣，还是个可以分享喜悦、倾诉内心纠结、苦闷和愤恨的知己。每天在朝廷之上正襟危坐，听那些心术不正的贵族大臣阿谀奉承，看他们的丑陋表演，伊凡只能强忍着、应付着。他每天都盼望着早点退朝，回到皇后身边，享受她暖玉温香般的身体，让她的柔声细语化解掉心中的郁闷和怒气。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她慰藉和规劝的人死了。她才刚刚30岁，她明明是个健康、开朗、充满了生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没了呢？一定是有人谋杀了她。伊凡的大脑立刻被有人谋杀了皇后的念头充斥了。他想起自己几年前病重陷入昏迷状态时，身边权臣们的窃窃私语。他们讨论，如果由襁褓中的太子继位，皇后的家族必定掌权，那样朝廷的政治平衡必然会被打破，等等等等。他们早就在阴谋策划除掉皇后了，一定是他们毒死了皇后。皇后的死触发了伊凡心底埋藏了多年的被迫害狂想症的种子，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疑心极重、报复心极强的沙皇。在此后伊凡在位的1/4世纪里，他 他以一个狂躁凶残的屠夫的面目出现在了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想迫害人，理由有的是。在皇后安娜斯塔西亚去世后最初的两三年里，伊凡对于臣子的迫害还仅限于个案。博尔斯基亲王因为同立陶宛大公有私信往来被杀，科尼亚特福亲王对鞑靼作战不利被抄家。很快，伊凡开始大规模的迫害俄罗斯世袭贵族。1563年，北方驻军司令官有可能向立陶宛献城投降的谣言传到莫斯科。这个司令官舍什进是朝中权贵阿达舍夫的近亲。伊凡不经调查核实，便杀了舍什进全家，并株连杀害阿达舍夫家族16名成员。贵族议会成员在军队中势力相当大的舍拉米特夫兄弟，只因主张与利波联盟和解，全力对付南方鞑靼的威胁，而被沙皇扣上所谓叛国的帽子诛杀。1563年，伊凡四世又接连失去了三个最为亲近的人，第二任妻子所生的两个月大的儿子，从小在一起玩大的那个又聋又哑的亲弟弟，还有一心辅佐他并把他推上沙皇宝座的莫斯科大主教马卡里，后者是最后一位有可能规劝伊凡的人。悲伤和沮丧在沙皇伊凡这里转化为莫名的仇恨，他加大了对身边贵族大臣的迫害和屠杀。伊凡抓了他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的秘书，逼迫他揭发自己的主子，其结果是令弗拉基米尔亲王交出所有的权力和治下领地。亲王的母亲就是在伊凡病重期间四下活动，希望让儿子继位沙皇的伊凡的五婶儿，被送进了修道院。清除叛逆的运动一茬接一茬，对所谓叛逆公开的处决常常在红场举行，搞得莫斯科充满了血腥味，贵族大臣们人人自危。伊凡四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用恐怖手段实施专制统治，而恐怖确实带来了短时期的实效，但他也并不是一味嗜杀。相反，在同邻国作战时，他命令优待战俘，给战俘发路费回家，完全是一副宽大仁慈的面孔。他只是对内绝不宽容。伊凡心目中理想的国度里，没有贵族议会掣肘，没有大臣，只有唯命是从的奴仆。他要做说一不二的君王。这个世界上以残暴手段统治国家的专制独裁者不胜枚举，然而能够想出邪招，一门心思把整肃臣子当成大事业去做的君主，能够赶上伊凡四世的实在不多。伊凡想出的花招是从处理日常政务的朝廷中抽身，另立一个分离的朝廷，或者叫特别朝廷，专门铲除朝中所谓叛徒和内奸，监控民众。为此，他还特别成立了专门搞恐怖屠杀，并享有沙皇一人之下掌控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特权的所谓特勤军。1564年夏，伊凡在给科波斯基亲王的信中写道，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臣子只有服从的份儿。可是眼下大臣们操纵着实际权力，却把他这个皇上束缚在宝座上，分分秒秒不得自由。他不能够容忍这种状况，他要想法子从日常的政务中脱身。这一年冬天，莫斯科谣言四起，说沙皇准备退位了。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召集群臣，训斥他们的不忠，声称自己受到威胁，他们中有人与外敌勾结，阴谋叛主夺权，警告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在群臣一片惊慌失措的时候，伊凡到各大教堂跪拜基督和圣母，只带着家庭成员和少数幕僚及卫士离开了莫斯科。 他既没有宣布为什么要走，也没有说到哪里去。